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参加过婚礼的朋友一定都对那个场景印象深刻，聚光灯打在两个人的身上，他们深情的对视，交换戒指，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我们都会产生一种浪漫的错觉，婚姻就是这两个相爱的人手牵着手走进一个属于他们的与世隔绝的城堡。但只要你结了婚，或者看着身边结了婚的朋友发现，你就会发现生活根本不是这样的。结了婚的你呀，才会懂得那句老话的威力，恋爱是两个人的事，但结婚是两个大家庭的事。逢年过节去谁家，婆婆对儿媳的育儿方式指手画脚该怎么办，岳父觉得女婿不上进该怎么处理，甚至伴侣那些喜欢半夜叫他出去喝酒的狐朋狗友都会成为你们吵架的导火索。很多在婚姻里焦头烂额的人都会在深夜里怒吼，比如说，我明明只是想跟这个人好好过日子，为什么要应付这么多人际关系呢？如果你也曾有过这种无力感，那么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项研究绝对会让你感觉到理解到这是为什么。这项研究啊，由一个大团队完成，他们做了一件极其硬核极其需要耐心的事情，他们跟进了一大群夫妻，整整追踪了他们16年的婚姻生活。在这漫长的16年里，心理学家们不仅用放大镜观察夫妻俩在关起门来怎么吵架怎么和好，还把镜头拉远观察了他们的外围关系，也就是双方的父母亲戚和朋友。首先我们来看看，把时间拉长到16年里，婚姻这座围城里到底会发生什么潜移默化的改变呢？这个研究团队得出的第一个结论特别的写实，他们发现在这16年里，夫妻之间的婚姻苦恼和婚姻不稳定性是呈现整体上升趋势的，也就是说，觉得婚姻压力大，甚至脑子里闪过要不要离婚算了这种念头的人，随着年份的增长也变多了。与此同时，另一些美好的东西正在流失。研究者团队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伴侣回应度。什么是伴侣回应度呢？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当你向伴侣抛出一个情感需求时，对方能不能接得住。比如说你下班回家叹了一口气，伴侣是赶紧放下手机问你怎么了亲爱的，今天受委屈了吗，还是头也不抬的看着电视装作没听见。研究者们发现，这种充满爱意的情感回应在16年里是不断下降的，热恋时的秒回和共情慢慢的变成了老夫老妻的哦行随便你。不仅仅是夫妻内部变冷淡了，研究还发现夫妻俩从朋友或者从自己原生家庭那里得到的支持也在逐渐变少。因为这很现实，大家年纪大了，朋友们也忙着管自己的孩子和房贷，长辈们也变老了，自顾不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还揭示了一个扎心的性别差异。在对婚姻内部以及大家庭关系的整体评价上，妻子通常比丈夫的评价更低。为什么会这样呢？社会学里有个词叫亲属维系者。在大多数家庭里，记住长辈生日、安排逢年过节走动、给亲戚买礼物的往往都是妻子。妻子在婚姻中承担了海量的隐形情感劳动，他们不仅要面对丈夫日益减少的回应，还要像润滑剂一样去处理两家人的摩擦，所以他们感受的压力和不满自然比甩手掌柜式的丈夫要多得多。听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既然说家人这么麻烦，那么多交点朋友，多跟闺蜜哥们倾诉不就完了吗？这也是他们这项研究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比如说在影响婚姻稳定性的一些因素里面，到底说是朋友的作用大还是家人的作用大？结果啊，他们的发现 非常的出乎意料，因为朋友的作用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在预测这16年的婚姻不稳定性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理解成，朋友是你在婚姻之外的透气孔。跟闺蜜吐槽下老公，或者说跟哥们喝顿大酒，确实能让你心情好一点。但是呢，朋友的边界感通常也会很强，他们很难，也不会很深的介入你的婚姻危机。但家人就不一样了，家人是带着血缘和深度利益绑定的。当你的婚姻出现问题时，朋友顶多在外边给你递张纸巾，而家人就不一样了，他们需要帮着你修补这份婚姻。所以这项研究的核心也指向了家庭，家庭关系对婚姻的影响极其巨大，但它的作用是两极分化的。那么家人到底什么时候是神助攻，什么时候是猪队友呢？这项研究也发现，这取决于你们夫妻当下的感情账户里还有多少存款。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第一种情况，当你们感情很好的时候，外界的噪音就像是耳旁风。就比如说，如果某一年里夫妻俩的伴侣回应度很高，婚姻的苦恼就很少，两人感情甜蜜，相互扶持，那么不管家里的长辈有多烦人，他们有多频繁的催生，这对夫妻离婚的风险都是极其低的。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好的夫妻关系本身就是最强的免疫系统。只要说你的核心地基打得牢，你们夫妻之间就形成了牢不可摧的两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同盟，就像外面的风雨再大，亲戚们再作妖，也无法破坏你们的婚姻。第二种情况，当婚姻生病的时候，家庭就是加速剂或者救命药。就假设你的婚姻如果进入了低谷期，比如说夫妻之间啊互相经常冷战，这时候双方原生家庭的作用就成倍的放大了。就比如说在婚姻充满苦恼的时期，如果此时家庭内部关系也比较紧张，那么这会极大加剧婚姻的负面效应。这好比你们的船已经漏水了，结果家人们不仅不帮忙把水弄出去，还在船里又凿了几个大洞。反之，在婚姻的危机时刻，如果拥有非常多的家庭支持以及和睦的家庭关系，那么这种外部的温暖就反而像一个巨大的安全网，托底并保住这段婚姻，缓解夫妻之间的冲突。所以说，家庭关系其实更像一个放大镜，当你们在脆弱的时候，坏的家庭关系会加速婚姻的死亡，而好的家庭关系反而能让这段婚姻起死回生。不仅如此，这项研究呢还对比了不同的种族，也发现了一个充满值得深思的现象。就比如说，对于黑人夫妻群体来说，伴侣回应度带来的好处以及家庭关系带来的破坏力表现得尤为强烈。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婚姻里，伴侣的体贴能带来极大的稳定，但同时一旦家族里面出现了矛盾，对他们这些夫妻之间的关系杀伤力是翻倍的。虽然说这项研究的数据来自美国啊，但这其实也非常能引起我们东方文化的共鸣。在任何重视家族重视家族的这些文化环境里，家庭关系从来都不是婚姻的一个背景板，而是直接参与婚姻构建的一个承重墙。就比如说，羁绊越深的地方，爱和伤害的威力也就越大。当长辈深度介入年轻人的生活时，婆媳关系等等就不再是茶余饭后的吐槽，而是真正决定婚姻寿命的定时炸弹。婚姻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修行，它不仅是两个人在孤岛上的荒野求生，而是一支有家属、有后援队的舰队。愿我们都能修复好内部的默契，也能借助外部的东风，稳稳地驶向你们的下一个16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我是张琪， 欢迎您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